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今天我们继续从上帝的创造来建立合乎圣经的价值观。今天我们会谈到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事情，不管是拿薪水的工作还是不拿薪水的工作，我们都应该用合乎圣经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星期天在教会里敬拜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每时每刻掌管我们生活每一个领域的主。当然，主耶稣基督他也掌管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也应该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所以我们也应该在工作的时候去遵守圣经的原则，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工作。我们先从圣经里面寻找工作的起源。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这个他们指的就是亚当夏娃，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在这里，神托付给亚当夏娃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他们做一件工作，就是治理这地，管理地上其他的受造之物。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神让亚当修理看守伊甸园，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如果说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这个命令是神让亚当在伊甸园里所做的事情，而今天那个原始的伊甸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创世纪一章是二十八节，神给亚当夏娃的这个使命则仍然适用于今天的全人类，因为亚当是代表全人类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这个使命，治理这地，管理其他的受造之物。所以我们人类被上帝创造出来是领受了工作的任务的，我们不只是在穹苍之下仰望星空来享受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的美好，我们也要承担工作的责任。但是当人类犯罪之后，整个的自然界落入了咒诅，那么人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所说出来的咒诅，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注意哈，这里面神咒诅的对象是什么？是地，地就代表了整个的自然界，大自然落入了咒诅，就长出荆棘吉利，以至于亚当在耕种田地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辛苦，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在这段经文里，工作并没有被咒诅，被咒诅的是地，是人们工作的时候劳作的对象受到了咒诅，所以工作才变得很辛苦。但是工作本身并没有在这里被咒诅啊，这是堕落之后人类普遍的状况。在诗篇九十篇第十节也描述了这种整体的状况，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劳苦这个词就包含了劳动的意思，劳动变得很艰辛啊，很令人愁烦，这是堕落之后人生的一种光景。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因此而用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呢？是不是就因此逃避那些艰辛的劳动呢？啊，我们的态度不应该是消极的，更不应该是逃避的，而应该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第九节还有第十一节啊，这是安息日的律法。 谈到安息日的律法啊，我们都很强调要有一天休息，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第九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要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安息那是一个诫命，但是六天的工作那也是一个诫命，所以让我们不要忽略在这里面第九节所说的工作的诫命。在箴言里面有很多经文啊，都谈到我们应该殷勤努力的去做工，而不应该懒惰。在新约圣经里也有很多关于我们应该殷勤努力工作的经文，比如说在以弗所书4章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1-12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所以新约圣经很显然也教导基督徒要殷勤做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7-10节，你们自己原知道应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效法我们什么？很显然是要效法使徒努力做工。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不工作就没饭吃。这个原则在17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来到北美大陆的那些基督徒移民当中，有一个船长叫做 John Smith 他在一个地方做当时的欧洲基督徒移民的这个领袖他当时就设立了一个规则，就是 no work, no food, 不工作就没有饭吃。这个原则的圣经依据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的这句话。在美国早期的那些清教徒认为每一个正当的职业都是上帝给人们的不同的呼召应该对上帝来负责，殷勤的把它完成，来殷勤的做好它。这是一种清教徒的那种天职观。所以基督徒对待工作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在旧约圣经里神的子民也应该是乐意领受在工作中神给他们的赐福。比如说在申命记16章15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上应该使用神赐给他们的土地好好的进行农业生产，神就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丰富的收成，他们就可以享受欢乐。所以神可以借着他的子民的工作来祝福他的百姓。在诗篇90篇第19节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愿你就是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我们可以求神来坚固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是因为工作本身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态度去对待它，是可以被神祝福的。在传道书5章18-19节就说得更明显，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工作，能够换取物质上的回报，得着生活上的供应没有缺乏，并且享受这样的劳动成果这是神的赏赐。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待工作应该有这样一个积极的态度喜乐的去工作，从中领受神的祝福。虽然因着人起初的堕落，工作变得很辛苦， 但是神仍然通过工作来祝福世人，是勤劳工作的人得到相应的回报，并且享受工作成果带来的祝福和喜乐。那我们这里所说的工作啊，不只是拿薪水的一个职业，也包括那些不拿薪水的工作啊。所以当我们说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工作这个概念呢，把它缩小了，限制成为在社会领域某一个职业，某一个有编制的或者有固定工资的这种工作，我们才叫工作。但事实上圣经里面谈到工作啊，从神的眼光所看的那些工作，不只是在社会上拿薪水的工作。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谈到寡妇所做的事情，说他们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周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啊。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词，一个是行善，还有一个是善事啊。这两个词里面都包含了一个希腊文单词 ergon， 这个 ergon 这个希腊文单词的意思就是工作、劳动的意思啊，只是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没有把工作、劳动这一层意思给翻译出来啊。但是这两个词所包含的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工作、劳动，而且这里描述的一种工作是一种善工啊，所以和合本的翻译就突出了善这个意思。这里所描述的一种工作是一种善事，是在行善，是一种美好的工作、美善的工作。那么这里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周济遭难的人，这是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视在家里面料理家务、接待客人、养育儿女这样的工作啊。今天很多人不把在家里面教养儿女、料理家务当做工作，但事实上在上帝的眼中，这是美善的工作。所以千万不要轻视那些照顾家庭的全职母亲或者全职太太，虽然他们不拿工资，但是他们工作的价值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甚至远远的超过那些在世界上事业很成功的那些职业女性啊。南方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 Albert Muller 他说过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在家里全职照顾家庭的妻子们所做的事情，是在拖住人类文明的源头。哇，这可不是故意的拔高全职太太的这个地位，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在家里面全职照顾家庭的妻子们，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在用你们的手拖住人类文明的源头。你想一想，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今天，人类的文明是如何延续至今的？就是因着亚当夏娃按着上帝的旨意结为婚姻，成立了家庭，然后人类慢慢的繁衍至今。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细胞单位，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家庭健康了，社会才能健康，家庭破碎了，整个社会就会千疮百孔，人类的文明就会危机重重啊。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如果他的身体要健康，他必须他的细胞是健康的，如果他整体的身体的细胞出现了问题，那么他整个的身体也会出现很多的疾病。在上帝设立的这个社会结构当中，家庭就像细胞一样，是一个基本单位，所以家庭需要照顾，家庭需要保护，而且健康的家庭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一堂课谈到性别角色的时候，谈到说要把男孩子培养成好的丈夫、父亲，要把女孩子培养成好的母亲、妻子，是在为未来的下一代人的家庭来做预备。因为家庭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是社会的细胞。 人类的文明是在稳固的家庭结构的基础上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人类的文明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危机，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家庭在破碎，家庭正在被瓦解，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如此。夫妻结了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也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是一个家庭单位，照顾孩子，养育儿女，这就应该是父母的责任，是这个家庭内部的事物。但是今天在中国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夫妻两个人都为了挣钱，就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去照顾，父母没有承担起养育儿女的这个责任，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取代了父母担任了这个角色，相当于一个第三方的力量介入了那个家庭。不是说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完全不可以照顾孩子，而是说当这个角色出现了这种明显的转换之后，当一个孩子是由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长时间带大的话，肯定会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许等到长大以后才会暴露出来，或许年轻的时候就会暴露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不符合上帝所设立的那个家庭模式。另外一种肢解家庭的方式就是公立教育，每一家里的孩子被抽出来集中到一起，在一个公立学校里，用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化的一套的思想来灌输给孩子，那么这就对于基督徒的家长传承信仰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障碍。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人们总是感叹代沟太大。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代沟？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教育模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我们下一代的人从自己的家庭里面，从父母的手中被抽出来，集中到一起进行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教育，那么他们一定就会有同样的一种思想观念，有同样一代人的思想模式，跟上一代的人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持守基督徒的信仰，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与基督信仰相违背的另外的一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么一定就会有代沟，信仰的传承一定就会非常艰难，而且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就会是失败的，因为家庭结构被打破了，家庭被社会给肢解了。很多人会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所以不得不这样选择。其实生活压力大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价值观错乱了，是因为很多的人他们看重物质财富远远的超过看重了家庭，做父母的都看重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感远远的超过了看重孩子的灵魂，所以宁愿去多挣钱，宁愿实现事业上的成就感，也愿意牺牲家庭，也愿意牺牲对孩子的信仰传承。这归根到底是一个价值观的错误。今天在很多地方，人们会瞧不起那些在家里带孩子的家庭妇女，觉得那是没本事的人所做的事情，有本事的人都出去挣钱去了，花点钱找个保姆来带孩子，那才是有本事的表现。而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错乱，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导致很多人选择放弃上帝祝福的事情，丧失人生中最宝贵的祝福。当整个的社会普遍人们都是这样做，那么社会还有整个的文明形态就会出现畸形和扭曲，因为社会的细胞单位家庭出了问题。所以基督徒首先需要有坚定而清晰的价值观，当我们的价值观清晰而又坚定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怎么评价我们，我们都可以屹立不倒，坚定地走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就不会被别人的舆论和眼光所绑架。所以记住这一句话，在家里面全职照顾家庭的妻子们所做的事情，是在用你们的双手托住人类文明的源头，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是一件被神祝福的事情。 这一件事情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让我们谈到工作的时候，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工作，不要用经济收入，不要用工作业绩来衡量一个工作的价值。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是在社会领域做受薪的工作，还是在家里面做不受薪的工作，只要是神托付给我们这一份的责任，我们就应该殷勤努力的把它完成啊，避免懒惰懈怠。这是我们基督徒对待工作该有的态度。在箴言里面有很多处的经文都警告那些懒惰的人，也告诉我们殷勤那是一种智慧啊，这样的经文在箴言里有很多，我在这儿就不给大家一一读了啊。对于我们总结一下，对于基督徒来说，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我觉得至少哈，可以有这三个方面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工作是彰显神的荣耀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彰显神的荣耀啊，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想想，连那一些不会工作的大自然，太阳、月亮、星星，这些被神创造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那何况我们这些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有工作能力的人，岂不是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吗？啊，上帝把他可传递的属性赐给我们人，使得我们人有了人格属性。只要我们是一个人，我们这个人自身就已经具有了这种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尊严啊，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这是人自身所固有的啊，这一点我们前面的课谈过。但是神给我们人格属性，不只是让我们有一种自身所固有的价值，而且还愿意让我们把这种人格属性把它运用出来，发挥出来，去更大程度的彰显出神的荣耀。比如说神他有创造力，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也赋予了人某种创新的能力，所以神给人某些人格属性，包括人有理智，人有想象力啊，这样子的一些的能力。那么人运用这些能力，这些人格属性就可以进行一种创新，就可以进行一种生产性的一种工作，就可以制造出以前不存在的一些东西，这就是一种创新性的工作。而这一种工作就可以反映出神的那种创造力，彰显出神的荣耀啊。比如说一个母亲啊，用一碗面粉再加一点水再加一点酵母，就可以做成馒头，然后再加一点肉馅，就可以做成包子。这一锅馒头或者包子在被制造出来之前，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不存在的东西，但是经过这个母亲的手这么一加工，就被制造出来了。那这一种生产性的工作当然远远比不上上帝的那种从无到有的创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上帝的智慧，反映出了上帝的创造力。上帝把这样一种工作的能力给了人，当人把它运用出来的时候，就反映出了神的荣耀，因为这些能力是神的某些可传递的属性放在人的身上，使得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想一想，人背负着神的形象的人，在做这种生产性工作的时候，那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那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就好像太阳被上帝摆在宇宙中的那个位置，在那里发光，就是在彰显造物主的荣耀。当月亮按着上帝制定的轨道在那里运转，那是在彰显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们这些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运用上帝给我们的那些功能把它发挥出来，就是更是在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当然很多人在做这样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不把荣耀归给神，觉得这是自己的能力啊，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的现象，所以他们不把荣耀归给神，没有一颗荣耀神的动机，甚至自己窃取上帝的荣耀，觉得这都是自己的本领，所以堕落的世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人在工作的时候，虽然在客观上是反映出了神的荣耀，但是人并没有带着一颗主观的动机主动的去彰显神的荣耀，而是亏缺神的荣耀。 可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我们认识了神的心意。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思想观念都应该被归正，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也应该被改变。我们不只是要借着这样一个工作的过程，去在客观上反映出神的荣耀，在我们主观的情感动机上，我们也要归荣耀给神，不再是亏缺神的荣耀，而是去主动的、积极的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厨房里做一道菜的时候，当你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写一份报告的时候，当你在实验室里面做一个科学实验的时候，在教室里面给一些学生上课的时候，要记得你所做的事情是在这个宇宙中把你身上所背负的那上帝的形象把它彰显出来，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因为这些的事情，其他的受造之物，如一只羔、一只猫、一只狗是做不成的，唯独你这个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可以做得成。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是让我们彰显他的荣耀，而你正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做这些工作，我们是多么不配的一个人，可是我们居然成了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器皿，成了神荣耀的一个载体，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彰显神的荣耀。第二，工作也使我们享受神的祝福。刚才我们读的传道书第五章18到19节就特别谈到这一点，说我们能够享受日光之下劳碌所得来的好处啊，那是神赐人丰富资财，使我们能够吃用取自己的份啊，在劳碌中喜乐，那是神的恩赐。有一些祝福是上帝白白赐给人的，比如说上帝创造的阳光、雨水、空气，一个不劳动的人他也可以享受这些的祝福。但是有一些祝福是神要我们通过工作来获取的。所以基督徒不要以躺平的姿势等着天上掉馅饼。神祝福人使用的一个很常用的法则是借着人在工作上尽到自己的本分。神把工作的能力和机会都给人，就是让人借着这种工作去领受神的祝福。有一些不信主的朋友有时候会嘲讽基督徒说，哎，你们信耶稣的天天祷告求神赐给你们日用的饮食，你们的祷告有用吗？祷告完了你们不还是跟我这个不信耶稣的人一样吗？也要汗流浃背的来工作混饭吃。其实他们不懂，他们不懂得神祝福我们的方式常常是透过神赐给我们工作的机会和能力，让我们在工作中去经历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和人的工作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和谐的，是一致的。工作是神祝福我们的一种途径。第三，就是工作使得我们可以实践爱人如己。刚才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说鼓励基督徒要努力的工作，这样的话呢，自己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自己没有缺乏就不用依赖别人，不用连累别人，不用给别人添麻烦，这不是爱人如己吗？而且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说，你们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当我们工作不仅养活自己，不依赖别人，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别人造成负担，而且我们有了多余的资源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去祝福别人，这不就是可以实现爱人如己了吗？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工作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实现爱人如己。最基本的一个层次是我们可以自食其力，不用依赖别人，不用依赖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养活自己了，不用给别人造成负担。再进一步来说，我们也可以去周济穷人，去帮助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能力在爱人如己的事情上做得更多。所以工作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也不要因此就给自己找借口啊，在工作上没有节制的工作狂，加班加点，逃避了家庭责任和教会的责任。如果是那样的话，动机就出现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基督徒的职业伦理。我自己啊，职场经验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呢，我请 Gary 弟兄啊分享接下来的这一部分内容啊。Gary 弟兄在一个公司里啊工作了好多年，在这方面要比我有更丰富的经验啊，也有很多在这方面的思考。所以我接下来就把视频切换到 Gary 弟兄这边啊，让 Gary 弟兄给我们分享基督徒的工作伦理。这堂课的作业就是请大家总结一下你该如何对待你的工作。好，下一堂课我们会谈自然环境。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